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二章一节至三章十三节的主题是神家当有的秩序，与四章一节至六章十节恢复神家的秩序前后呼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要为万人祷告；二、女人要沉静自守；三、做监督的品格要求；四、做执事的品格要求。一至八节的主题是要为万人祷告，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为万人祷告， B 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C 因为只有一位神，一位中保， B1 基督做万人的赎价，保罗传讲真道， A1 祷告要圣洁。第一节原文直译是，首先因此我劝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表明下文的内容是上文的结果，以下指示是为了回应贾师傅在教会中所造成的纷争，好让提摩太在保罗到达之前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首先不是说首先为谁祷告，而是二章一节至三章十三节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项。劝和一章三节的劝原文是同一个词，表明接下来的所有指示都与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有关。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四个词原文的意思并无精确的定义和区分，表示包括祷告的每一方面。以弗所教会的贾师傅可能有某种排外孤立的倾向，所以保罗强调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福音是为万人预备的，宣教使命是普世性的。第二节可译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句话是对为万人祷告的补充，并非重点。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原文是复数，包括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掌权者，无论在什么制度下，无论掌权者是否堕落，是友善还是敌对，信徒都应当为他们代祷，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每一个政权的存在都仰赖神的允许，地上的权柄不过是表明神的权柄，任何政权无论形式是民主共和还是专制独裁，无论成因是选举任命还是政变侵略，无论信仰是敬虔顺服还是抵挡悖逆，若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个能够存在。保罗劝勉信徒为掌权者代祷，并非因为当时的政权善待教会，实际上正是犹太公会和罗马帝国的掌权者合作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奴隶制，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在位的罗马皇帝尼禄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暴君同性恋者， 死后甚至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施以除异诅咒。保罗写完本信之后大约一两年，尼禄残害基督徒，保罗和彼得都在此期间殉道。此后250年间，罗马帝国对教会有14大逼迫，但教会始终遵守使徒教导，没有以暴力抗拒，用血气对付血气，最后温顺的教会却徒手征服了罗马帝国。因为在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之上的是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目的不是为了国泰民安，没有逼迫，而是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自由地在教会之外活出福音的见证，完成普世宣教。假师父可能不但在内部搅扰教会，也在外面败坏教会和福音的名声，所以信徒应当立志做安静人，向外人行事端正，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三至四节证明为万人祷告是合神心意的，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因为神是我们救主，所以信徒为万人的得救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祭物。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表明救恩是普世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民族或人群，所以信徒应该为万人祷告。五节是神愿意万人得救的证据，这是一至七节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一，因为只有一位神，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万人的神。二，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中保就是立约双方之间的中间人，担保人。这位中保一面要代表神，另一面要代表人，所以必须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只有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才能承担这个职分，他不但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也是外邦人的基督。六至七节与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前后呼应。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证明神愿意万人得救，但神并不是定义万人得救，更不是万人自动得救，而是接受基督做中保的人才能得救。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可以为在适当的时候，这事已经证实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万人而死，履行了唯一中保的职分。关于赎价、代赎和救赎，我们需要明白以下事实。一，基督的赎价是付给父神。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奴隶制，奴隶必须由自己或别人付出赎价，才能获得自由。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但做了犹太人的赎价，也做了外邦人的赎价，把信徒从罪恶和撒旦的捆绑中买赎回来，得了做神儿女的自由。但赎价的比喻并不适用于救赎过程的每个细节，因为基督的赎价是付给父神，而捆绑罪人的不是神。二，基督代赎的价值是无限的。代赎是指基督之死所产生的客观功效，也就是使罪得赦。基督代赎的价值是无限的，他以神人二性的身份受苦，效力足以拯救普天下的人。所以约翰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三，基督代赎的效力是确定的。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赎价已经被全部付清。神是公义的，一接到赎价就会释放那些基督出面为他们做保的人。 信徒已经被赎回，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所以神不会要求人再复第二次。第一次是基督代替罪人受死，第二次是罪人本人受永死。四，基督救赎的对象是限定的。救赎是指基督代赎的效力应用到个别人的身上，也就是个人接受救恩，主观上经历得救。救赎是限定的，也就是说，救赎的目的和应用对象是被限定的。虽然代赎的价值足以拯救全人类，但只对蒙拣选的罪人才有效。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接受救恩，得到救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说爱的范围。但爱的具体对象却是一个个因信神的儿子得生命的人。所以约翰又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七节旨意是，为此我奉派做传道的和使徒，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邦人的师父。保罗郑重宣告自己外邦人使徒的职分，证明神愿意万人明白真道，所以信徒要为万人祷告。第八节旨意是，因此我希望男人们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无愤怒，无争论，与一至二节为万人祷告首尾呼应。早期教会和犹太人一样举手祷告，表示双手在祷告前已经洁净。举起圣洁的手，无愤怒，无争论，指祷告的人不应该被愤怒争论玷污。随处祷告指在每一个聚会的地方，当时的教会分散在信徒家庭里聚会。保罗不是指示应当由男人带领祷告，在哪里祷告，祷告时要举手，而是说当大家聚集祷告的时候，要确保自己是在祷告，而不是带着愤怒争论祷告。假师父在教会所引起的纷争必须在祷告之前全部清除，才不会妨碍与神相交。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九至十五节的主题是，女人要沉静自守。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女人要廉耻自守，以善行为装饰。 B，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C， 不许女人讲道。 B1， 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A1， 女人要圣洁自守，借生产而得救。九至十节中的女人原文是复数，指一些富有的姊妹，她们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假师父重点诱惑的对象。廉耻自守可被译为端正克制，这是每个敬畏神的姊妹最基本的品德。 正派衣裳的标准因时因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应该与在神面前圣洁谦卑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并不是让姊妹不注重仪表，而是说在聚会中用奢侈的服饰炫耀自己，吸引别人，与敬虔妇女的身份并不相称。姊妹只有尊重自己，才能被人尊重。姊妹若是炫耀自己，反会招来轻看。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的装饰是善行，包括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当时的犹太妇女在家庭中有很好的地位，但在公共场合的地位却是非常低微。妇女不可参与会堂的崇拜，不可在会堂读经，只许在会堂或走廊划分出来的地方聆听。妇女不可在学校教导，一个严谨的拉比从来不会在街上与妇女打招呼，甚至连他的妻子、女儿和母亲也不能点头或说话。在当时的希腊宗教中，妇女的地位很低。哥林多的爱神庙里有1000个女祭司，她们实际上就是庙祭，到了黄昏便成群结队的在街上兜生意。以弗所的亚迪米女神庙也有数百位女祭司，也就是庙祭。庄重的希腊妇女通常不会单独在街上露面，也不会参加任何公众集会。有些妇女毕生的工作就是替自己精心制作衣服和编发。另一方面，当时有一些富有的罗马妇女通过家庭或婚姻继承了大量财富，热衷于借着捐款来争取社会地位。当他们进入教会以后，也可能会通过捐献教导来博取众人的重视，结果成了假师傅诱惑和利用的对象。11至12节中的女人、男人原文都是单数，是用个别例子来概述原则，不一定是指妻子和丈夫。保罗两次要求姊妹沉静，不是指沉默，而是指学习态度要安静专心，不要参与假师傅引发的辩论。一味的顺服只顺服真教师的教导权柄和内容，不要像假师傅那样专好问难、争辩言辞。我不许女人讲道，原文是我不许女人教导，这是保罗根据以弗所教会当前情况所做的具体指示。在基督里，人人平等，不分男女，初期教会就有许多姊妹同工，所以保罗不但允许姊妹讲道，也允许姊妹教导。比如百基拉和亚居拉教导亚波罗，老年妇女指教年轻妇女，提摩太自己也是从小被母亲教导圣经。但是以弗所教会有些富有的姊妹受了假师傅的诱惑，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不肯节制端庄，诚实行善，反而禁止嫁娶，排斥传统家庭价值，对男人颐指气使。当教会被假师傅搅扰的时候，保罗必须制止这些姊妹添乱，所以不许他们在聚会中从事教导，辖管男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亚当的犯罪导致全人类都陷在罪里。假师傅可能借此教导夏娃优于亚当，女人凌驾于有缺陷的男人之上，目的是骗他们的钱财。后来的诺斯底主义就把夏娃形容为英雄，亚当得着知识的媒介。所以保罗从创造和堕落为例，纠正姊妹轻视弟兄、女人辖管男人的错误，并不是反过来证明在教会里弟兄比姊妹优越，不能有女传道人。一，在创造的次序上，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所以女人并不比男人优越。二，在堕落的先后上，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女人并不比男人更好。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堕落的事实说明，撒旦很清楚男女的不同，所以首先用诡诈诱惑了夏娃，然后亚当轻易被夏娃说服。保罗并没有说乃是夏娃被引诱，而是说乃是女人被引诱，过渡到以弗所教会的姊妹。当时有不少姊妹被假师傅迷惑，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所以更要注意不被引诱。十五节直译是，但他必借着生产而得救，若他们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这句话前半句的主语是单数，是继续十四节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但她必借着生产而得救，因为养育儿女是善行的一部分。这位富有的妇女可能受到假师傅的诱惑，排斥传统家庭价值，养育儿女的善行可以帮助她从被撒旦欺骗而陷入的罪里拯救出来。在本信中，得救既被用来指救赎，也被用来指从谬误中拯救出来。这句话后半句的主语是复数，与九至十节要求姊妹廉耻自守的教导首尾呼应。这些富有的姊妹从最终得救的前提是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